谢谢主席。这次上任机器人运动很高兴出席本次专家组会议。首先，我要感谢您做出坚决的包容的做法，让发展让公民社会参与。我要感谢各国继续合作，努力取得进展，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国家世界正需要这种文书。目前今年很积极，现在有势头，马上就要取得成果。已经有一些多个重大国际会议在荷兰举行，大量的利害官方聚会讨论问题，讨论军事人工智能。发言人已经注意到人工智能会产生的法律安全道德的风险。在哥斯达黎加，几乎所有拉美加勒比国家都聚会，却发布了 Bilan 公告，要求紧迫的谈判一个全面的文书，要进行禁止和限制。在卢森堡，国家利害官方强调必须要取得切实的进步，在国际框架内安全人类和人的尊严的利益。在 CCW 框架内，还有一个额外的工作文件已经被递交，许多包括详细的实质性的下一步走的建议，包括提出一些法律规范，确保人的有意的控制，禁止一些直接针对人的那种自主系统。我们在三月份发言所指出的这些国家提供的书面贡献文件，积极的推动了实质性的积极的交流，并确定了一个共同的领域。这些领域也反映在本积极报告的草案之中，这事前会前已经散发了，呼吁谈判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这种呼声在增加，支持的国家已经达到90个，就去年是70个。这个数字是基于所有书面口头发言所得出的，在本论坛和其他多面论坛做了收集得出的，详细的评估了国家的发言。就我们有个自动的监督部门已经做了分析，我们可以在 automaticresearch.org 这个网站可以找到这个研究结果。另外，今年5月，我们将在时效会厅举行一个边会，在午餐期间，1:00到2:30，这个边会将会详细介绍国家的发言，对国家发言的跟踪，以及有意义的技术更新。我们希望去制定决策，自动决策网站可以有助于各关心的缔约国能够获得信息，鼓励各代表参加我们的吹风会。主席支持发起谈判的理由是压倒一切的，有好多原因，我已经各国在讨论中多次指出，自主性武器系统造成严重的道德、法律、人道主义的风险，这些风险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许多人还介绍了自主武器系统的使用为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险。第二条理由，自主技术快速发展，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继续超出了国际反应的速度。我们看到这种技术大大的影响了平民空间，现在已经用于武器系统带来自主功能，现在我们尚没有更多的时间，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了。这些武器在扩散，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这是很紧迫的。第三，自主武器系统的影响超越了武装冲突的范围，建议这种系统可以用于警察和边界控制。国家确定的标准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对技术、对人类有影响。有机器来剥夺生命是最终的数字去人性化做法，这是一个必须要对自主武器系统确定一个明确的红线。如果这种武器是专门针对人的话。第四，经过10年的讨论，在联合国和其他论坛中已经确定了相当多的政策一致性，也就是需要禁止和管理，以确保有意义的人的控制。可能会一些具体的措辞有一些分歧，但是对于现有的政策的连贯性方面，有在其程度上、质量上可以促成国家 往前走一步，谈判一个框架。第五，大家都知道，谈判的呼声已经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包括各方，其中有联合国秘书长，国际红十字会成千上万的技术和人工智能的专家，宗教领导人、青年领导人、公民社会和大多数公众舆论都支持。世界的多重问卷调查显示，公共舆论是支持发起谈判的。主席，由于这些原因和其他原因，国家必须谈判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今年就启动。我知道大多数国家呼吁这一成果，我们要感谢这些国家的承诺和他们的政治远见，他们承诺要去实现进步。国家国际势头在增加，我们认为不可避免的是谈判最终会发生，建立新的规范来管制使用武力，为人类所谋福利。历史会记住谁是由哪个国家来起领导作用的。我们也看到有相当多的一小撮国家继续抵抗这一呼吁。我们也要认识到，谈判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有明确的有效益，包括对他们自己。在一个国际安全恶化的时候，世界需要国家起带头作用，站出来捍卫法治、人的尊严、和法治。国家必须要求提供任务授权，谈判一个法律文书。在本周，国家会实质性的讨论一个专家组的报告。大家指出，报告包括一些积极内容，包括承认要用禁止和管理，确保人能控制使用武力。但我们注意到这个报告有缺陷，它没有责任直接针对人的自主武器系统，没有具体规定这个框架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而这是最需要的基本方面。最后，我们敦促国家要雄心勃勃地处理本周的报告，要保证这个报告要求建立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其中有禁止和限制，要保证有意的人的控制。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同意采取双极的做法，双轨的做法。国家必须确保要有具体的要求，比如说要有可预测性、可理解性、可解释性、可靠性和灵活性。这必须涵盖范围广泛的自主武器系统。此外，国家应该承认这个自主武器对人以人为靶标所造成的道德法律方面的影响，要制我们这个制止杀人机器人运动，致力于推动本周和本周以后